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是，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到你如何理解耶稣的受难的第一部分，分享到耶稣基督受难啊，不仅仅是上十字架的最后这一刻，可以说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开始，一直到他走向十字架受死埋葬，整个过程其实都是一个不断的降卑和受苦的过程。然后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耶稣基督受难的双重性，既有身体的受难，也有灵魂的受难。
嗯，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受难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嗯，借着他的受难，基督成为唯一的赎罪祭，他已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永远的咒诅下救赎出来，并从父上帝那里为我们获得了恩典、公义和永生。
是，如果我们要想更加深刻的理解耶稣基督受难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还要回到我们人类最先开始的罪是从何产生的。其实上帝创造了人以后，与人类建立的第一个关系模式就是一个行为之约，或称为生命之约。其实在这个约定中呢，上帝是主权的一方，亚当则是作为全人类的盟约的元首和代表。那亚当的行为，其后果将合法的归算给所有按照常规方式由他而出生的后裔。那我们也都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亚当作为第一个盟约元首，他没有守住上帝给他立的这个约，不准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但是吃了，就是他的行为自然就产生了罪的后果。那这个后果在行为之约下将所有他所代表的人无可避免的带入了这个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所以说我们从始祖亚当夏娃这个基因而来的全人类生下来是有着原罪的，就在定罪之中的。
是的，我常常会听到那些还没有领受福音的朋友们啊，来跟我问问题，就是孟远，为什么你说我是个罪人呢？我为什么生下来就是个有罪的人啊？这不公平啊，我连罪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成了有罪的人了啊？这些问题依然呢，它是个问题，因为我们很难理解，从我们的理性上面好像不合我们正常的逻辑思维，但原本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啊，从灵性上来看这个行为之约。当神跟亚当说你不能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时候必定死的时候，这就是生命之约，或者我们说它是行为之约了。
嗯，
而亚当没有听神的话，这就是罪了。
嗯，
所以当这个生命之约被亚当给破坏之后，罪就因着亚当的这一个罪行进入了全世界，整个世界都在死亡之下了，而我们是生在这个死亡之下的，所以人人出生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原罪。而上帝爱我们，他没有放弃，所以我们不是停在这个行为之约哈，因为上帝很快他就告诉亚当，虽然 亚当跟他的关系，因为他破了这个原本的行为之约，他必定要死，且死在罪里面。可是神的恩典之约也紧跟着就说了。
嗯，所以说上帝启动了恩典之约，在这个约下呢，本质上是神应许全人类要借着一位中保得拯救得救赎，并且呢依靠这位中保，全人类罪不仅得赦免，还能够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并且能得永生。这个约的实现必须得有一位新的合格的盟约的元首，即中保，来完成行为之约下第一亚当所失败带来的这种罪的后果。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
是的，
所以说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对此做了最精辟的神学的总结，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的，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可以说在恩典之约下，耶稣的受难是合法彻底一次性的咒诅的承担行动，他不是简单的受到咒诅，他乃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成为咒诅的本身，站在了那个被咒诅的地位上。
是的，为什么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好好的认识这个真理呢？人真的是健忘的，即或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被耶稣从这个咒诅里已经救出来，从死亡的律里边已经救出来，可以进到永生的属神的国度的这些子民啊，也定当常常回到这个真理来思考。因为人啊，真的是生在咒诅里的，我常常有这个体会啊。为什么叫做全然恩典呢？就是我们生在罪中，长在罪中，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罪的奴仆。可就在那个时候，因着恩典之约，耶稣基督把属他的子民一个一个救出来，因着他的受难，他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这个救恩，合法的彻底的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是为了我们这些生在罪中成为罪的奴仆的人能够买赎出来，他用他自己的宝血和苦难换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份，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属他的属义的奴仆。
对，
可以去领受新的这个恩典之约的祝福了。可是我们经常会忘，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回到这里来好好思量思量，这恩典之约意味着什么。
对，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恩典之约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祝福。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放弃天上的荣耀，经历地上的贫寒，是为了叫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成为上帝基业的继承人。
是啊，而且他在十字架上呼喊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是被父神彻底离弃的，因为他担当了我们全人类的罪，从根骨到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所有人类的罪，他都在那一刻担当了。所以当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那一刻他替我们成了那个可怒之子，与神隔绝的人，换来的是什么呢？叫我们被他宝血买回来的这些人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女，坦然无惧呼叫阿爸父。有时候我想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一说天父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就心里真的会生出很多很多的对耶稣的情感，因为知道他是在十字架上受过苦，我才有机会这样坦然无惧的称呼的。
对，是因他被离弃，才换来了我们被接纳。耶稣基督所受的每一个刑罚，换来的是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承担了上帝公义的愤怒，我们才得以与上帝和好，享受从罪中 被释放出来的那个真自由，那个真平安。而他的这些鞭伤也承担了罪所带来的全部的破坏性的后果，我们才得以从罪的权势和污染中被拯救，被洁净。
嗯，也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他受了极大的羞辱，因为十字架的刑罚是带着极大的羞辱的，然而他却轻看了这一份极大的羞辱，是为了将来可以领着很多的儿女进到荣耀里去。我们将来会与他一同作王，如果没有他的受苦，我们哪来的身份去分享那一份荣耀呢？
对，他的死摧毁了那掌使权的魔鬼，也废去了死亡的毒钩，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通往永生的道路。所以说，当我们今天在思考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想到，他的贫穷换来了我们的富足，他的被离弃换来了我们的被接纳，他的刑罚换来了我们的平安，他的鞭伤换来了我们的医治，他的羞辱换来了我们的荣耀，他的死亡换来了我们的永生。
嗯，是啊，耶稣基督在上帝永恒的智慧和主权当中，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与慈爱所设计的完美唯一的方案。他的受难不仅是一个感人的历史事件，更是贯穿永恒与历史的盟约的行动，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得以坚实建立的唯一基础，就是唯一性，它是唯一的，仅有的。
嗯，普天之下没有别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的，阿们。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真光。
我们的神是生命，是永恒。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认识亘古常在者。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颂赞十架救赎主。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天上高扬一幅画，高坐在神右边，大家将与降临，白作王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的收听。在这里，我特别的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我这段时间在灵修的时候啊，我读到尼希米记第五章的时候，我被神的话语触动的一些分享。在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当中啊，一开始我们会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看到圣经中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因为他们没有粮食吃了，他们的田地也都点了出去，还有的家里边啊，他们的孩子已经有去做奴婢的，并且呢是无力拯救，田地葡萄园也已经归了别人。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作为省长的尼希米啊，圣经中说，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们知道，当然尼希米在这里的发怒啊，是易怒， 那当我读到这第五章的经文的时候呢，我注意到在第五章第七节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尼希米听见百姓呼嚎说这些话非常发怒之后，他就心里筹划，然后他就斥责贵胄和官长，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尼希米的智慧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是有心理筹划的。也就是说，尼希米并不是被他的愤怒冲昏了头脑随意说话行事的人。这一点啊，对我的警醒很大，因为我在生活里面啊，不止一次被怒气冲昏了头脑，说出了，并且有的时候还做出了并不荣耀神的言语和行为。那常常我认为啊，我发的是易怒。哇，在读到这章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要向神悔改，我需要持续被神来修正和更新我。其实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尼希米他心里筹划之后，他的言语和行为确实也是在替天行道，但是他的这些言语行为是建立在他理性的思考和筹划之后的。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的情绪、他的言语、他的行为是在敬畏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发泄他这个愤怒的情绪。这一点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罪性的世界里，我们被身边的一些带着罪性的言语和行为所激怒，是经常会遇到的事情，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那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人在发易怒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操练面向神心里筹划，也就是回到神里面，因为我们最终是要来解决问题，不是简单的只是发泄情绪。尼希米呢，是敬畏神的一位行政长官，他是一个省长。在圣经中这里记载的呢，他要处理的是一个群体性的偏差所造成的分裂和毁坏的事件，所以呢，他采用了召开大会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是不一样的，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问神的时候呢，圣灵会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位分，根据自己所面对的事情的大小和具体情况，来做出合宜的言语和行为，容神一人。在上一周我们的一次姊妹聚会的查经里头啊，我就和身边的姐妹们也分享了这句经文带给我的一些触动。那当时啊，就有一位姊妹啊，她非常真实的分享，她说这句话也触动了她。我就问，为什么也触动了你呢？她说，我呀常常是有心理筹划的，但是我发现啊，在我们家里面，我筹划事情的时候，心里做计划的时候，常常是把我的先生排除在外的。他这个话一出来啊，身边的其他姊妹我们都不约而同的笑出声来，大家呀都非常能够明白他说的那个场景，他在表达的意思，是因为在生活里面我们自己啊 在做一些心理筹划的时候，在家里边做一些决定，要应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常常也是忘了我们家中的头，就是我们的先生。这个姊妹啊，她讲了她生活中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她说啊，因为最近啊，她的身体不太好，她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去做一些身体的检查。那她的先生啊，就很不放心她一个人去，就说呀，我一定要陪着你一起去。可是这位姊妹啊，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啊，正在上小学。她说不行，你不能陪我去，你要留在家里陪我们的女儿。但是先生却说啊，他说我们可以请孩子的奶奶或者是外婆暂时来我们家里帮几天忙，帮我们照顾一下孩子，那我呢就陪着你去另外的城市来做身体检查，要不然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呢。可是这位姊妹啊，她心里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那如果是外婆或者是奶奶来到家里来照顾，会不会孩子不适应呢？但是她的先生考虑的却是说，你一个人到外地，你的身体又不太好，那我当然要陪着你一起去啊。所以啊，这位姊妹说，她说你看我们家里边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在做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决定，小小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他说我心中的筹划呀，就没有把我先生考虑在内。哇，听完他这么一说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很为他感恩呢，感恩神在他身边，他的先生这样的爱护他，体恤他。可是这个姊妹啊，她说我心里想着的都是我自己的女儿要需要我的先生留下来照顾。我们说这样的事情当然还是要听听先生的意见，在这件事情上你心里面的筹划当然要把先生的意见考虑进去啊。你看心理筹划这四个字在尼希米记的第五章里面，尼希米他所处理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群体性的事件，甚至会导致以色列百姓内部的纷争分裂。我们身边的这位姊妹啊，她心里筹划要处理的就是家中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心里筹划确实是我们面对一些需要做决定做处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一些必须要经历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怎样的言语怎样的行为决定是合神心意的。那一天啊，我们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真是每一个人都有得着。圣经所记载的尼希米的这个经历啊，发生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们日常生活过日子，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这样的事件，都是些柴米油盐，先生、孩子、婆婆、妈妈之间的事情。但正是在这样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需要操练，当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来，我们在心里面要先有合神心意的筹划，然后再来处理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好，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路上时光，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认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